些角色，是不是？其实我知道啊，我们教会当中其实很多的很快都是可以传讲的，像刚刚今天清洁的啊祷告网也知道，是在他们这些年中啊，在主里头不是突然的，都看到成长。如果今天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教会是有够多的同工，其实你们长得够大了。很多时候我们知识上面能力上面的服侍是越来越有能力，但是我们也许有些小节上我们在教会中还是要提醒大家的。上礼拜听完我的道以后，蛮多人都觉得哇，教会的软弱，好像查一下我们教会都有上个礼拜讲到的六点的软弱哈，讲到教会的软弱，哎，觉得好像教会中也有，哎，或是说信徒的生命中也有。那么这就是一个提醒，很感谢主呀。我是以前常常讲诗篇二十三篇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好像恩惠慈爱是两只狗，就是在赶着羊不要掉到坑里头去，不要掉到悬崖下，就汪汪叫。那我们愿意做慈爱狗、恩惠狗，整天汪汪叫，那我的叫声一定是比牧师大，所以蛮嫌烦的啊。那牧师还要叫我今天继续讲，讲到教会的问题。因为我们既然看到有教会的软弱，也体察到了，就像今天早上在杨牧师在教导的时候说到说，哎，当教师的怎么教导，什么叫成功的教师。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做过教师哈，当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享受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思念你一生中给你影响很大的老师，有没有？会哈。我记得有一次张启明长老讲说，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前面坐了一个太太，年纪当然是比较大一点了，一看是他小时候主日学的老师。你想他在上面讲道，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坐在那下面，心中是何等的安慰，说这个杰出的讲道的曾经走过我的身边，我曾经在他的生命中投资过这么一点，这是多么的奇妙。然后我就刚才今天早上牧师在杨牧师在讲到教师的恩赐的时候，我就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个人其实神吩咐我们就是要像做教师一样。因为保罗这么讲，我要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听见没？绕口不绕口啊？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是什么？一代一代的传承啊，神的真理、神的福音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我们教会还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恩赐的。我自己是很喜欢当老师哈，我跟你们说过，我出国四十几年，我离开台湾四十几年，有一天我走到一个卖衣服的店里头去，只是吃过饭以后走一走嘛，一个小店，看来是卖中国衣服，结果我就走进去，结果那个女主人走出来，看我在买衣服，她说：“你当过老师是吗？”我心想我的样子是不是很像老师啊？后来她不是，她说：“张老师，你以前教书的时候我是学校里的学生。”哇，四十五年以后，非常的感激啊，心中啊。所以呢，在教会里头当牧师常常是像教师一样，把神的话语要教给大家。那上礼拜我们讲到的是教会的一些软弱，不是指阳光教会这个软弱，是普世上面来讲有这方面的软弱。那这个软弱其实在外国的教会中常常会注意到这个现象，会讲出来。那中国教会当中呢，我不知道别的教会有没有那么讲。我上个礼拜讲的时候呢，是特别我自己也觉得是身临其境的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讲完以后啊，有一位好姊妹写给我信，她想是我心中的痛。她说：“我不知道师母你心中有什么痛，也不但只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教会的事情。”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是在六个软弱当中呢，譬如啊，讲到说教会当中的要彼此相爱，要爱慕主。讲到教会当中那个时候的软弱呢，是因为没有爱慕主，是因为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信徒要有重生得救。因为没有重生得救，就爱慕世界，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里头。所以很多时候用世界的标准在教会做，是我们应该把教会带到世界去， 影响世界的，结果却把世界带进了教会，把世界的准则带到教会里头，这是很可惜的。然后呢，还上礼拜讲到的教会的软弱当中，还讲到说缺乏祷告，没有能力。当时我是提醒到，是我的心痛的事情，是教会我们的祷告会，结果很有果效，礼拜三祷告会就增加很多人了。非常好，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增加很多人，就问杨牧师还会以为是跟平常一样人比较少啊？杨牧师、杨师母预备的食物给我们吃的精光，还有点不够，这好现象，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哎多来，没关系，教会会变魔术的，还是会够吃的哈。然后呢，就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还有信徒相交呢，彼此不讲真话，我们彼此像世界上的人都打麻糊眼，讲哈哈，就是讲皮毛的问题，不讲真话。其实应该是凭爱心做真实化的。然后呢，教会里头很多人的有才干有恩赐，没有做好管家。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有一次读了耶利米书十七章的时候，非常强烈的两个对比，依靠世界的人，靠人肉的绑臂的，和靠耶和华的是不一样的。人肉的绑臂好像耶利米书所说的，他们是掘一个池子是会漏水的，他们的依靠是依靠不了的。但是耶利米书十七章以后一转一讲，就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哇，这好差别的好大，特别如果去过沙漠地区，去过旱灾的地方的人，就真的知道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叶子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是多么的宝贵。所以是那是今日教会的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处于这样的问题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更正呢？今天就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今天要讲到是同样是叫建立教会，医治罪地。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说你要建立你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你说建立你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赦免。若是我们教会有软弱的地方，我们作为牧者的第一个在你前面，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亏欠。但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也带领全体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若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教会的软弱是在我们教会中有这些迹象的，我们愿意说神，你来改变我们，建立你的教会，因为你应许我们那些称为神的子民的百姓，我们若谦卑祷告寻求神，转离我们的恶行，神你就要医治这一地。我们看到现在世上的许多的天灾人祸，为什么这地上这么多的祸患？主啊，你要求的是你要你的儿女称为你的子民的百姓，我们来谦卑祷告，转离我们的恶行，寻求你，主你必然会医治这个地。因此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建立我们，我们就是你的教会，好叫医治的大能能够在全地，主啊，那些寻求你的人当中得到医治。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也为各地的灾害在祷告。主啊，我们不但要祷告，神你要求的是你的子民要谦卑，要寻求你，要改变，要转移我们的恶行。那些恶行就是教会的软弱，教会没有爱心，教会冷淡了，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与我们无关。主，今天求主你再一次唤醒我们，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给我们的祈求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说的人听的人都圣灵一样的动工。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教会一直都是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讲的题目是有点硬一点哈，好像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比较硬，但是 今天早上我们来的路上讲到，你们知道我们教会很会讲话的一个小男孩叫一奇，对不对？一奇很有意思啊，他家里开始管教他的时候就说，两岁了你听得懂话了，要开始打了，所以他老记得这个话。现在呢，他弟弟啊俊奇不听话的时候，他说等到你两岁了就要开始打了他就这样讲。后来他看他弟弟怎么超聪明啊，什么话都听得懂，他说俊奇已经听得懂了，不用等到两岁可以开始打了有时候我们好像对大家的要求也有点这样，好像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成长。我常常讲啊，当然属灵的婴孩是慢慢成长的，但是你们呢不一样，你们在属事上面都是知识啊、办事能力、做人处事都是非常的已经是成熟的大人的样子了。那属灵上呢，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觉得比较幼小，但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的知识就像俊奇还不到两岁，已经很多话听不懂了，这样子是可以快速的要求的，阿们，是可以吸收的比较快，不像一般的属肉体的孩子慢慢的长大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被主建立。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的4:18，这里也是以赛亚书61，我们都讲的一样的经节。当耶稣进到圣殿中的时候，他来到这世界上，他的工作，他建立教会的工作，就是在路加福音的4:18一节，他就已经讲完了他来到这边要做的事情。路加福音4:18里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拿到一处，他写着说：“啊，这个就是经节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就是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今天他给教会的托付。第一，神用他的灵膏抹我们，膏抹主耶稣，要有圣灵的恩膏，就能够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这个贫穷不但是指物质上的贫穷，因为有人说啊，那来问耶稣，那有钱的人进天国不是很难吗？好像骆驼进过针眼一样。哎，骆驼多大呀？针眼多小啊？怎么过啊？不是啊，在以色列的城门啊是有两个门。那有一个门是人行走进走出或是马车那些进出的地方，但有个小门呢是骆驼钻过去的地方。那骆驼是很难钻过去，必须蹲下来，很谦卑的从那小洞钻过去。但是下面他说这是很难的，有人说是不是有钱人进天国很难呢？但耶稣回答是说，在神凡事都能，神愿万人得救。所以我们教会的任务就是说，要圣灵来恩膏我们，叫我们传福音给灵里头心灵上觉得我真的很缺乏，我真的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不认识神，我不知道神的原则，我心理上觉得很疲倦很软弱，像这样子的人，神就是要来赦免我们，要来医治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听。他说差遣我，这里说差遣主耶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教会今天的工作也是这样，怎么叫被掳的得释放呢？我们不是用军队啊，不是像今天的什么哪里的革命去释放那些被掳的人。有的人心灵上被掳，就是说被抓起来，好像是做监牢一样。因为在以赛亚书里头就他说，只做监牢的出，能够出监牢。这个人心的被捆绑就是一个做监牢。我们因为常常去探访，以前常常去探访在监狱中的人。杨牧师来到日本以后，也常常替我们去探访，在那个入管局有的时候被抓的一些中国人，很多的时候，那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人。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是捉奸了，很痛苦，很 很窄狭，很郁闷。但有些人就是不一样，他在那里，他认识神的人，很大的胸怀。我们以前在欧洲也是，我们去看那些信的耶稣的人，他们甚至他们为外面的人祷告。他认为我们外面的人被掳的太多了，我们被什么掳啊？刚刚庆杰弟兄也是这样子的祷告，我们被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情，或是金钱，或是我们的不好的喜好，紧紧的抓住，好像被捆绑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整天所思所想，跳不出来的事情，很多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那就是被掳的。啊，我记得我们教会有弟兄，最近在阳光普照里头，如果大家注意看，他会出现，他叫郑华。他现在人在外国，他当时在我们当中呢，就是很喜乐的弟兄。这个是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下一堂要上的课就是他曾经上过的课，非常丰富。他那时候在这里，他是一个打工的人，可是呢，他一打工，早上一打完工，他就来到教会当中，他就听那些，这个 VCD， 他就听，把他把整个四级的课都读完了。而且把它录成录音带，是没有的人没有 CD 的人可以拿回去听，非常心胸很那个很开阔。但那个时候呢，他因为一些事情，他签证过期了，所以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签证过期在这里打工。所以我们办完东京庆典有一次，他还处理一些事，这个东京庆典的买便当的事情啦，还有东京庆典那时候庆典啊、在。东京庆典那天，我们所有的衣服穿过的衣服都是庆杰帮我们买来的哈，但是穿过了，这会还把它通通洗干净了，捆好了，通通做完以后，他有一天他就碰到警察了。他上了警察车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只能打一个电话，他就打给我，他说什么？我在警车上，我就知道他要回去了。那我们就打听到他在大总那个地方，他在大总，我们就去探访他，好喜乐。叫我们带圣经去，带诗歌去，他在里头，甚至警察都厚待他，都说哎这个人很好。日本警察也信了耶稣，用他那个很生硬的日文，他也带来看守所的警察信耶稣，更不要其他，不要说其他的警察的人，这个人心胸非常的开广自由。所以这个被掳的人怎么得释放呢？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自由的地方，我们好像很自由啊，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去哪里，你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但是我们的心就好像被捆绑。但耶稣基督说他要建立教会，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我们越多的从我们的捆绑当中得自由，我们就真的得到主，就真的被释放了。然后他说叫瞎眼的人都看见，约翰福音第九章也这样讲，耶稣医好了瞎子，那生来瞎眼的人都看见了，但有的人生来眼睛是好好的，却是看不见。看不见什么？看不见，不分善恶，就是看不见。同意吗？看着错的事情说是对的，就是看不见。不会选择，就是眼睛瞎了。圣经上是说，那主耶稣走在我们行走在我们当中的，却不认得他。这也是眼瞎的，他叫眼瞎的人得以看见，叫耳聋的得以听见。所以我们唱奇恩典的那首歌说，从前我是眼瞎的，今得看见。就是以前我们是眼瞎的，现在我们认识神了，发现神给我们的很多的理念里头呢，叫我们把世界上的事情能够看得更清楚。圣经箴言里头说，教导年轻人能够分辨善恶，这是真理。真理可以叫我们得释放，能叫我们得明白，这个看得见，看得清楚。所以这是教会。那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这个他的施工已经交给我们，就是叫我们说用膏，圣灵的恩膏，得到圣灵的恩膏，叫我们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听，叫我们去差遣我们去，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很多人今天其实好像很活得很什么光鲜亮丽，但是心理上确实很忧伤。 今天世界上谈的最多的一个病可能是忧郁症，而且是很难医的。但什么可以叫我们得释放？我刚才已经讲了，真理可以叫我们得释放，而且圣经上说，说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压制的心可以被释放，这就是教会今天的功用。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做到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什么可以使我们发挥这样的功效呢？我们上星期讲的教会的软弱，绝对不能使我们做到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这事工。但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生活可以。上星期讲到的彼得还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好管家包括我们的恩赐，还有我们的生活。今天就讲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在希伯来书的13章。我这里跳过一个，就是教会也是耶稣的圣体，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等一下我最后会讲到这里。我们先看第二大点，信徒生活的守则。我们打开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13章，我们要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3章1-21节。我们希伯来书13章，我们来读1-21节哈。哎，我们可以用起印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诸位读一节。13章，希伯来书13章。第一节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有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婚姻里的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有和心意的人，神必要赐他。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实际上是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拖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照凡心成圣，与罪人同担同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神，乃是寻求他将来的神。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受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们自己的人心是不对，愿你们是让人祷告时。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主。这里圣经里头讲到的很多的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啊。这个信徒的生活的原则，我们
大部分这个我们教会其实都很做得很好，但是这里头再一次就像我讲，我是提醒大家，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要彼此相爱。这第一节就这样讲。那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讲回像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爱，在教会中爱当然是很宝贵的，但是也要遵守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原则里头讲的，爱的原则里头讲的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不能把神的话稀释了啊，不对的也说成对，因为爱，没关系没关系，哎，过后就好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就是把教会的一些原则就会变成啊，完全的不能够荣耀神了。所以呢，爱要怎么样的爱，也不能光是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头爱而已。刚才我提了，我们不但是要彼此相爱，还要爱众人的心，爱外面的人，外邦人的心。哎，前几天礼拜四我们在南京处的查经的时候啊，就有姊妹提到说，我们就是在教会里头爱爱爱，慢慢的我们好像也不去接触外面的人，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最安全。我们这里是一个 comfortable zone， 就是一个安全区啊，大家都在这里彼此相爱，不会受到什么损伤，做错什么也会被包容的。然后呢，他说我们是不是会跟和尚那些一样啊，就到庙里头去出家算了，到山上去躲起来了啊？这一问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就讲这有点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来比较这两个宗教的时候，就是你和尚是很好，他们这样修行，基督教也不是没有，天主教的寺院里头啊，修道院里头，哇，非常的虔诚啊，然后他们也生活很敬虔。我们因为常常去修道院传福音，在欧洲的时候，他们那个扫地清扫非常的虔诚，我们一讲什么他就说哇，是这是感谢啊，感谢圣母，感谢什么。同样佛教的也是这样，但是呢，若是只现在出家或者在寺院里头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帮忙这个社会，那个叫做出家出世。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当时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耶稣说，我不求，他跟天父讲，他不求他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因为那时候是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可是他说他把我们留在这世界上。哇，留在这世界上，这世界真的不是很美好啊，不但是天灾人祸，而且处处都好像要防范很多的事情。你是掉入陷阱当中同流合污，或是你是要小心不被人害，因为在世界上都是坑坑巴巴的地方很多。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在这世界上做盐做光呢？这就是基督徒了，怎么样出污泥而不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留在世界上，叫我们是去做盐做光，要把光点在灯台上照亮人，他没有叫我们出世。所以这个爱呢，是你要去 reach out， 你要去把这个光带到黑暗中去的。这是第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做的原则，不是说我们洁身自保通通就在教会里爱来爱去而已，而是我们要把爱带到这个世界上去。我那天我在礼拜四的时候也跟他们讲，那天因为我们在上海管宣教奉献的那位李培俊他们一家来了日本玩，他已经回去上海了有20年了吧，大概十几年，他来了我们就去见他一下，因为他岳母也来了，他岳母跟我们接触过两次还没有信主，然后他的邻居母女两个人也来了，所以我们就去见他们，就一起吃个饭。那在吃饭那个地方呢，正好有一个女孩子是日本人，英文讲得很好，他说他去过加拿大，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讲话。我就说其实你长得有点像混血儿，他笑了，因为他英文也讲得很好。然后结果就吃饭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会讲英文，他就后来他就来请求我帮助，因为有一桌呢坐了一个武汉人带他儿子是旅游团来玩的，也在那个餐厅吃饭，一句日文一句英文都不会讲，怎么点呢？所以呢很困难，他就叫我去帮助，我就去帮助，然后跟那个武汉人谈一谈然后谈完我又回来吃饭，人家有什么问题他又来叫我，我又过去就去帮忙那对母子两个人。那母子两个人就很感谢，也就是说吃得很好，我帮他们推荐什么菜什么菜，然后我就跟他们谈起来我常去武汉啊， 他说哦，他是去干什么啊？就告诉他我们去干什么，去建立教堂啊，去教会里讲道啊，去探望信徒啊，哎，去帮助救灾啊，这些事情。哇，他今天很好。后来他吃完了，吃完饭要走了，我就跟他打招呼，我就说，他说你常去武汉去哪里啊？我就说我们比较常去是胭脂山那边有个感恩堂。然后他胭脂山我知道，他说，我说你去了那附近就问感恩堂，哎，人家会告诉你怎么去的，因为他带着他的孩子十几岁，我说尤其你的孩子应该去，在那里学真理，学分辨是非，交到好朋友都应该去的。他就听得很好，啊，然后他说我一定会去，我一定会去找。然后我们自己也吃完了，我们就走，走了就付好账了嘛，我们就要出去了。我就赶快找了那个日本女孩子会讲英文的，因为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去过教会。我就问他说你来回来日本有没有去教会啊？他说没有，但是我知道好像在什么地方有教会。我说你一定要回到教会去，你要回到教会去，因为那里，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好朋友，找到最主要找到主耶稣做你的好朋友。然后我最后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希望在天堂看到你哦。他就笑了，说我说 I hope I see you in heaven。 他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爱呢，是一点点一滴滴人家可以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小基督，我们走在哪里都要让人家看到基督在我们的身上。阿们。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第一个爱的原则，第二个就是接待客旅。感谢主啊，我们教会也很有反应，最近呢不但有人付诸行动了，请人家到家里去吃饭，然后过得很开心，而且还有人要开始买桌椅，说可以接待姊妹们来家里吃饭，然后一起学习圣经，开始去接待。这种爱的交流就是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个人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情。我们教会里头开小组的人就是这样，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情。你知道在家里开个小组或是请人来吃饭，其实相当麻烦的呀，切切洗洗弄弄，吃完还要清扫，真的不容易哈。但这个就是一个团体生活的，特别要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的人，他看到你们的团体生活是这么的温馨，特别看到基督徒的婚姻里头的那种美好，孩子们的乖巧，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接待客旅，我今天看到亚华的爸爸妈妈，我看到他们就会想到莲藕汤啊。没看到他们，我在武汉喝莲藕汤都会想到他们。我常常去武汉，一喝莲藕汤，我就说不好意思，现在我去武汉每一次吃饭，人家都点莲藕汤给我喝，因为出名了，我喜欢喝莲藕汤。但是第一次就开始就是亚华的妈妈做的莲藕汤，真是好喝，我喝了五碗，大家都吃完了，我还喝了五碗，非常好喝。这就是接待，接待的恩赐就是尽心尽意的。最近我们连着去一位弟兄姊妹们家里吃饭，看到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尽心尽意，也是都不知道呢，小小年轻的太太可以做那么多菜啊。他们昨天晚上也请了一堆年轻人去，吃的好不好吃啊？好吃啊，他们还拍了照片，非常开心。但是这种接待呢，我盼望我们特别有家庭的弟兄姊妹们开始去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提醒一下，去做，今天他们都坐在这里，除了主人好像小孩子生病了没来，男主人来了，女主人可能就是因为小孩子生病。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做的时候呢，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有造就的一个聚集，不是光吃喝而已。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其实不是在于饮食，在于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很美好的，然后互相的来造就，并且不要影响到，最好现在有小孩当然没有办法，大人啊不要影响到第二天的聚会，就是比较好一点。不要说为了吃然后第二天聚会就不能来了，所以这个是接待客旅的恩赐。然后呢，怜悯贫苦的，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做慈惠的奉献，有帮助好牧人，这个东西还不够。我们教会里头其实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知道哈，但是如果你知道有哪些弟兄姊妹们真的有特别的需要，我们教会里头有隐名的奉献，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的奉献的纸在那张纸上面可以写明给谁的，没有人会知道，只有管财务的人会知道， 你就写个名字，放一点奉献在那里。如果你不确定他这个消息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缺钱是不是正确的，你可以来跟牧者们谈。牧者们一般来讲比较知道，因为有时候难免有软弱的人在我们当中，哎呀，一直讲自己没钱啊，干什么的，然后呢，知道基督徒的心很软，就很容易把钱拿出来，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很智慧的帮助。当你怜悯贫苦的，这里讲到说，不但要怜悯那些贫穷的人，还要他说遭苦害的人，所以有的人呢，肉体的生病疾病，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中，我们也会遇到苦难，要自己身同什么什么同感啊？啊？哦，谢谢啊，这个字出不来哈，感同身受是吗？哦，太好了啊，就是你要去怜悯人家，不是不痛不痒。我很感谢是我们教会现在主的群里头，特别是才德主的姊妹们啊，一家生病啊，好像都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一样啊，就一大堆的建议，赞成有的建议最好稍微考量一下，说不定我们会有蒙古大夫哈。哎，国内的人不用蒙古大夫这个字，对不对？就是没有受训练的人啊，给的建议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好的啊。最好的建议还是叫人家赶快去，第一为他祷告，第二就是建议人家还是要去看医生，专业的。那么这种方面呢，你要去怜悯贫苦的人，贫的还有苦的都要去怜悯。阿门。为什么我提起来？以前教会就是有一个弟兄会在这里跟人家借钱啊，什么什么弄的，啊，后来借了一个学生的钱以后不还，啊，牧师就跟他讲，你如果不还那个学生的钱，我们教会你就最好不要回来，因为他在外面借了很多的人钱，都是用阳光教会的会友的名义，啊，跟人家讲我是刘天友牧师的教会的，然后就借了一些钱，后来。甚至在大型的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看着人家扑向他要揍他，这个是比较不好的现象。所以大家还是要有智慧，怜悯贫的人的时候要有点智慧，至于苦的人我们要感同身受，大家要有这样的怜悯，为他祷告，给他建议，是要出于智慧的建议，然后呢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教会当中比较来讲，我们是很注重教会的圣经的话语的，就是一定要圣洁，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要圣洁。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教导，这也是蛮讨人嫌的，有的人不喜欢听这个话，但是我们就会劝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子合适的来交往，特别是圣洁这方面我们会很强调。那但是再一次的讲，我们就一再的好像恩惠慈爱两条狗一样汪汪叫，希望大家走到正道上。基本上我们教会没有，再讲一次，没有赶出任何人离开这个教会，一直耐心的劝导要圣洁，甚至有的知道他们做的不对，我们还在劝，还在给他们时间说建议说你们就赶快结婚吧，以免犯错。因为保罗也这样劝一些寡妇说，如果你能够安常守术，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保守圣洁的话是很好，不然就不如就再婚吧，保罗也这样劝。所以大家不要犯错，有什么问题请来找杨牧师，或是找我们都会给你们很正当的很正确的圣经上的教导。所以要圣洁，个人最要注重的是只有在婚姻之内我们可以有任何亲密的或是性行为，只有在婚姻之内，婚姻之外一概都是错的，都是犯罪的。很抱歉是我们在这里要讲这样子的话，但请大家记住，我们是讲的，你们就要听。圣经上说我们是好像守望人，如果我们不讲，当我们遇到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怎么不讲，但是如果我们讲了，主耶稣是问你，你为什么不听，那就这个位置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哎，请大家记住我讲咯，大家记住啊，是讲了。好，下面一个，知足常乐。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钱的事情上和各样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要以耶稣为乐。神是供养小麻雀的神，我们难免有缺乏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互相顾及很好，但是最好是自己 能够做工的才能吃饭，勤快经营，然后呢看神怎么样来供应，要知足常乐。
这里有讲到说，第五节里头讲到说，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圣经上说，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大利于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大利于。然后第六节，第六点讲到效法主耶稣和属灵的长辈。当然，主耶稣是我们最高的、最好的榜样，我们都要效法他。保罗也这样讲。保罗虽然很正，他说：“你们要效法我。”下面一句怎么讲？如同我效法主一样。所以保罗也不是完全的，他也在学习的过程。同样，你们的牧者，我们也有缺点，但是我们盼望，我们是竭力的奔跑。如果我们有什么你们可以效法的地方，感谢主；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可以大家交通的时候也可以讲出来，凭爱心说诚实话是可以的，背后论断反而不好。就是彼此来交通，然后呢，交通不听，把它交给主吧，他是主的仆人，让他的主人来管他吧，好不好？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效法的事情。最主要效法主，多读圣经，效法主耶稣。主耶稣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效法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子的，为我们受苦，甚至被拉到营外去，就是他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教会而死。我们有很多事情在主耶稣的个性里头，他的温柔谦卑，他的怜悯，他的看顾穷人，看医治为穷人，为有病的人医治，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好，我们下面看第七点，遵从真理啊。第九节里头说要跟从真理，对神的真理要完全跟从，不要被异教之风所摇动。我们现在听到的异教之风，但都是只讲说，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我们教会耶和华见证人。其实不只是这样，在国内很多的小的那种，宗教团体是蛮多的错误的。那唯一的方法你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呢，就是在真理上滚，对不对？在真理上你如果学习的很多，你就会区别，就会分辨。我以前说过牧师哈，不是我这个牧师了，我们的牧师了，他是个功夫的很厉害的人，他常常教，他会教我们去怎么样打功夫啊。他站在那里就像一座山一样，我站在他前面的时候觉得矮了半截。他跟我讲，你今天受洗，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一放，我就 是
好，是这样子的，非常的威严的。但是他教我们功夫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不是要你们去打人，我要你们去经得起打。真理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理很够的话，人家怎么样子来勾引我们去随从异端，我们是不会拼的，我们是经得起打的。但为什么会被骗走呢？是自己真理上扎得不稳。所以我还是讲，大家要好好学习神的话，参加祷告会，参加小组。然后呢，现在礼拜六要开的课是有姊妹觉得自己星期六有个空可以分出来学习问我，我也觉得我有同样的感动，我就想我们真的好好的来上一些神学的课。因为装备还是很重要的，装备的话你不但可以自己站立得住，还可以帮助扶持别人。所以我们要开的课叫做向下扎根，所有的被摇动的人都是根不稳，都是根没有扎进去，不能结果的也是因为根不稳。我说过我很多年前我是不会种菜的人，后来在美国第一次住的房子是 house，哇，有很大的院子，在美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有院子的地方都把院子弄得很漂亮，但是你走过一个地方你就知道这家是中国人住的，因为他一定会把院子的地方挖一个角落，像杨牧师一样种菜啊，他就会在那里种菜，然后就大家都可以吃他们的菜，很好，人家就知道啊，种什么菜要怎么样子做。那我也想我也来一下吧，我妈妈正好要来看我，我就带点种子来，我妈就带了种子，哎呀，我就很兴奋的去种，种了半天，哎呀，好高兴啊，那叶子开那么大，那么漂亮。就哪一天我就，我种的是萝卜哈， 还有番茄，比较简单种。那我那个萝卜呢，叶子长那么大，就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吃，一拔起来，结果我的萝卜就那么大条。因为什么？萝卜是生根的，要挖得很深，把种子埋下去，它是往下长的，就这样长出来的。结果我的根就这样，我的萝卜就这样，叶子这么大，好漂亮啊！天哪，所以那是一个大失败。然后牧师就买了番茄，哎，就种了番茄。然后我们的番茄全都是垂头丧气的，为什么？我不知道番茄要架架子的，你要给它架子。然后牧师前几天跟我讲，他种的番茄有一个怪怪的，我还假会还告诉他，你有没有架架子啊？啊，好像自己很有经验的一样。这个种东西，什么东西呢？是有一定的方法的。那么神的话语也是如此，有的是你要怎么样的去了解它，这要学习的，不是照自己的方法去读就能了解的，以至于我们就被异教之风所摇摆。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教会的生活，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注意到的就是这些点，然后我们就要遵从真理，要扎根。那第八点说不要贪饮食哈，我不知道诸位，我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性，就是太多东西太好吃了，所以呢慢慢的我们也是会太注重到只有饮食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其实饮食要饮食的健康，但是贪食就没有益处。教会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不知道大家，但是其实很多事情上是可以节制少吃一点的，对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做爱宴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预备的是很好吃，我们除了要好好的谢谢他们以外呢，我们其实在吃爱宴的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怎么样子的能够彼此相让，能够不求自己的好处。我的儿子他们两个读的美国学校是到12年级的时候，11年级的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都要带去荒乡僻野一个星期，叫做 survival 那个 stress camp， 就是高压力的那种生存的那种营。他们只能带一个背包，里头还有棉被，还有自己的锅子盘子什么东西一堆小小的锅子，然后呢东西都带得很有限。在那一星期当中，每个人12个人一起，有的是15个人，就是一点点食物。他说有一次啊，他就看到只有那个 Campbell 的那个罐头汤，那种罐头汤是煮起来一点点而已，每个人就这么小杯半杯，就是那漱口杯，每个人半杯放在那里十几个。然后祷告的时候，他就发现每个人都已经看好哪一杯比较满，那阿门，大家都顺到那一杯去。这个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但是有的人我就发现有的人在饮食上是比较可以节制自己的人呢，他会觉得别人也很需要，就会等着慢一点嘛。我记得以前啊，现在是大家很少这个想象。1989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多人信耶稣哈，因为64以后很多人信耶稣。那我们那个圣诞节，在五拉基店楼上包了多少饺子，我就不知道。40磅的火鸡烤了2大只，然后那个饺子一搬上来，就没有了。那我们以为饺子包了很多，我们就跟我儿子讲说：“哎，你们美国朋友也很喜欢吃饺子嘛，叫他们来。”他们就坐在那里一排，然后饺子端上来，后来他们就大家都去拿了，他们就到一下子他们就站起来去拿，一看哦，空了。然后呢，等下第二盘的饺子上来了，他们还坐在那里，等到大家不去拿了，他们想说该他们去拿了，站上去又空了，就坐下来。就看到这些点的不一样呀，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生活的表现上，弟兄姊妹们也可以看到怎么样子的去相等相让，以别人的需要为念。好，感谢主。下面就是第9个，我们教会赞美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教会赞美的声音可以更多一点。我们代唱的啊，每个人都说我们代唱的是一流的。我们教会的代唱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代赞美敬拜的，都是 在东京看布道大会的时候，在上面带赞美敬拜的人在我们教会带来，你们知道吗？或是说应该这样讲，我们教会带赞美敬拜的人都去东京的布道大会里头带唱，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投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赞美敬拜呢？不但在这里的赞美敬拜要投入，我觉得是常常要讲感谢赞美的话，祷告感谢和赞美一定是一个教会能够被建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祷告当然是跟神同工，为万人祷告，祷告为 教会的彼此的需要祷告，为世界各地的需要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是推动神的手，那神很乐意跟你同工，甚至扭转神的心意，好像摩西的祷告一样。摩西多少次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背叛的时候，神说算了，把他们毁了，可是摩西的祷告改变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发生这么大的功效。赞美，赞美就是你看整个的诗篇里头，赞美就是赞美神的大能，赞美是赞美神的神迹奇事，感谢是多感谢神就更加的施行奇妙的事情。我常常用家里的事情来给大家做比喻，就是我做饭吃给我们的孩子们吃啊，我们的孩子们第一个就是筷子一放下来一定说妈妈谢谢，好好吃哦，每一顿饭都这样，现在连我的孙子都这样，星期二我的大孙子，我们的大孙子就要回来了，他就是一吃完饭 Thank you, so good, 一定是这样讲的。一听到做父母亲的一听到孩子这样讲的时候，哇好开心哦，下一顿卷起袖子做得更好吃，对不对？这都是傻爸爸傻妈妈了，日本话就有这样讲嘛，傻爸爸傻妈妈都是这样子的。日本话怎么讲的？啊？我要八嘎，他马上就会试了。杨博士马上试了。对呀，真的，就是做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看孩子的一点感谢，一点开心，我们就更开心。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好不好？我们以后多感谢神，好不好？常常说埋怨话的人，真的是越多倒霉的事情啊。常常挑剔的人，就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啊。常常挑剔、讲负面话的人，真的看不到长处的。整个脑筋都充满的都是负面话，都是挑剔的话。那我们常常讲感谢的，在我们教会也是。彼此之间讲感谢，牧师就常常会跟我讲，哎，我帮你洗尘了，你怎么没说感谢？我心想，哎，我煮饭的你也说感谢啊，他也讲啊，但是呢，就是应该更多的讲，我们是要这样子去改变，听起来很舒服嘛。哎，感谢和赞美的话藏在我们口中，他笑他乐了，哈，我今天给他开空头支票，说我以后会多讲啊，不是空头，不是空头，他做到。所以呢，我们常常来彼此感谢，彼此赞美，这个教会才会越烧越旺，越来越多喜乐。我们教会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在那上面说啊，今天做饭做得好不好吃，拍拍手，你真的心里感激吗？有没有人心里真的感激？真的讲，自己问自己，不用跟我讲，真的要心里真的感激，从心里讲，不要光嘴巴。在日本啊，我最怕的，现在在台湾也是这样，哎，你洗一个头发，等到你要出来的时候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你全部讲真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大家就回音似的 echo 一样一直讲，头都没有抬看你一眼，就这样子。结果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子，谢谢光临，谢谢光临，谢谢光临，谢谢光临，谢谢光临，哇！但是头都没有抬一眼看你，那我们真的是可以对着眼睛看着说谢谢，阿门。哎呦，你今天做的好好吃哦！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们心情就会被提高一点。你不觉得我们布拉通我们教会是有点沉闷啊？真的有点沉闷。好，我们今天是讲幸福的生活哈。好，下面讲靠主行善。靠主行善这里讲到是21节，希伯来书3章21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第16节啊。第16节，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然后21节，各样善事上 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为要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耶稣基督里定命定我们要去做的，让我们能够行善，不但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的行为上去做一些可以祝福别人的事情。那我们教会如果都有这十点我们可以做到的话，我相信神就会建立我们的教会。从实际的行动上，不是光从语言上，不是光从讲神的话而已行出来，因为神说你们的善心你们的爱心都是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就是死的。你有爱心做给我看啊，那我看到啊，圣经上就这样讲，所以让我们这样去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讲的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本于他，我们要依靠他才能做得出来，并且还要把荣耀都归给他。感谢主，盼望今天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彰显出来，而且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实行。阿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圣经这本书实在是太奇妙了。主啊，你不是光讲在天上在看不见的那种这个神儿的，讲了我们摸不着的看不见的神，事实上是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落实的神。因为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落实，就让叫人家使看不见的神成为看得见的了。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叫别人看见你。愿主耶稣把这十样希伯来书里头教导的能够刻画在我们的心中，真的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用高高我们，让我们的行出来。耶稣基督的事工就是行出来的事工，因为神的灵高他，他能够去传福音，这是行动，可以瞎眼的看见是行动，可以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是行动。主要帮助我们去行出来，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充满感谢赞美祷告的声音，让我们肢体间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在主里头彼此建造的互动。感谢你有人愿意开放家庭，感谢你弟兄姊妹们所摆上的去帮助穷人，去安慰人，去探访人。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教会被高举。我们刚刚有一个教会讲到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主耶稣，你就是那充满的万有者的，你来充满这个教会。感谢你透过我们教会里头所设立的五种职事，要叫神这个策略在这里叫你的儿女们都能够得到成长，透过五种职事叫教会被建立起来，基督徒被建立起来，不被异教之风摇动，去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将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
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这儿生命被改变，啊，很多的学生们在这儿读书，啊，都有一个理想，想要进入理想的大学，拿到学位，拿到工作，成家立业。来过去我们从1985年来到日本，到今天30多年了。我们在美国6年，在欧洲10年，从事大部分的工作是传福音。给留学生，到今天老了还是一样，所以每次看到有年轻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会非常感奋，所以希望年轻人 缘故在这儿得早上头，因为天下之大，天下无论到哪儿都是一样的，人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圣经讲到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日光之下2000年前、3000年前直到今天都是一样，有各种各样人的问题。耶稣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方向，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女，带给我们一个永远的荣耀的天地的盼望。那这个呢，是在教会，教会可以找到的真理。2000年前耶稣来，他就这么宣告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所以进到教会里头，我们会听到一些圣洁的教导，神的国度的教导，永恒的教导，对我们一生来说可以是提供了一个永远的方向，永远的祝福，永生的福分，透过耶稣我们明白过来。那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师母和我们传讲一些我们教会的问题，人的问题。那这些教会人来人去，都会有许多不同的人，巴不得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经过我们的教会以后，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能够得到建造。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交大的教授啊，交通大学的教授，哎，国内大概超导的第二把，他说拐为也是第一把，他是第二把，很有名的教授。在多年以前，90年的那个时候就过来了，到东京不同的大学，到北海道不同的去讲学，以前很难可以出来那么长久。大概特权分子，可以有半年他到去有这儿。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中大研究生，啊，非常出色。另外一个儿子呢，啊，就是爸爸妈妈的疼痛，啊，后来把他老二送过来，啊，送过来读书读语文，一个月不到就想要回去，打电话说老爸，我要回去，你要到上海来接我。哎，你回来干什么？60刚过，不可以回来呀，啊！你要留在那儿了啊，留在那儿。哥哥知道不知道？啊，哥哥在不在一起？啊，哥哥在一起，啊，你要来接我。啊，再过几天就回去了。啊，老爸马上打了一个电话来，就是找哥哥，哥哥就在同一个房间里头啊，他在外面打电话，然后就跟他讲：“你知道弟弟要回来？”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他说一定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很紧张，马上这个哥哥就打电话来，师母马上就接了电话说：“老早告诉你要把弟弟带到教会来，你偏不听，你现在怎么办？”他说：“我叫他请的，他就怎么样也不肯来。”我说：“你把他抓来。”师母就把他抓过来，啊，说好说歹的，礼拜天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了。一到教会来，一看到都是年轻人，那么多人欢迎他，那么多人爱他，他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哇，在那天他就嚎啕痛哭，好像浪子回家一样，浪子回头了。我记得聚会完他马上现在也是然后到我们家去，然后他就跟他哥哥说：“哥哥对不起了，我一直得罪你，一直讨你的嫌弃，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怎么那么戏剧化，几个小时就改变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年人的方向的？因为神同在，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爱激励了他。人间最伟大的就是爱，神圣的爱，这爱改变了他。然后呢，他改生命改变，我们教会那时候很多的啊一些学生们啊，有高材生为他们补习啊，很多的爱，礼拜六就来了，补习。居然，这个爸爸妈妈认为最没有指望的小儿子，哥哥也觉得他的混日子没有办法的人，在教会里生命改变，而且考到国立大学，而且拿了硕士，然后娶了一个台湾老婆博士，现在在台湾，哇！ 哇，一个生命的改变非常戏剧化，我们每次都感到非常惊讶。所以年轻朋友们，只要留在神的家中，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真理听进来了，会深藏在您的心田里头，会发芽长大，结出意义的果子来，圣洁、公义、良善、信实、美好的各种各样的圣灵的果实来。这就是耶稣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建造他的国度，天国在地上的彰显，教会。所以巴不得弟兄们你们能够继续等待。我这儿有一些报告啊，就是我们教会的组织啊，同工的分配，杨牧师已经打出来了啊。在这儿呢，他会贴在一楼或者是我们布告栏的二楼的布告栏，给我看一下。那杨牧师给我看一下啊。那么。每两年呢会有改选的同工，偶尔的会必要的时候会继续改选。那么今天呢，我们教会的有几位牧长很特殊，在这个日本很多的教会啊，不少的教会，但是大部分的教会就是一个牧师。我们教会很多牧师，刚刚张牧师、刘牧师、杨牧师，不久的将来孟牧师也要出现啊，他的这个神学硕士就要。到了明年的春天他就毕业了，就要回到我们当中。他现在在霍克利谷，在北陆的地方受训练啊，他在暑假在不同的这个学期里头到 Okinawa 到横滨不同的地方去日本教会去实习去。现在他在霍克利谷七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日本的教会，学了很多宝贵的功课，在那里常常打电话我们联络。是我们在这儿不到十个人，礼拜天聚会，牧师一家以外就是四五个吧，还加上我们，算一个教会。那么圣经里怎么说？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一个教会，神就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今天当前的日本的光景，好像我们多年以前100年前我们中国的光景一样。直到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哇，不得了！我们会看到整个的翻转过来。70年前的中国只不过只有100万基督徒，现在已经超过1亿的基督徒。这就是神的算术，收到了有30倍、有60倍、100倍的果效展现出来。日本，我相信很快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的大复兴。麻雀虽小，小教会，日本很多五脏俱全。时候到了，哇，从小麻雀变成像是大老鹰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期盼的，虽然我们教会人不多，但是我们教会回到国内的，哇，他们很厉害，开教会有的有1000多人，有的上面有700个，还有那个这个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学术界的一个教会。那这些都是因为看到我们在这儿经验了神的恩典、神的组织章程，他们回去照着去做，就成就了。事就这样成了。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在每一个聚集里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就存在。另外，我们教会我告诉你非常自由，在日本很难看到我们的教会那么自由，那么应该怎么说？好听是自由，另外不好听就是懒散，任凭你懒散下去。圣经里讲到很多的话语，任凭神就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我们采取的是自由主义，在美国就是自由主义。我们非常尊重个人的隐私权，我们非常尊重你们个人家庭的需要问题。巴不得你们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生命、时间、家庭，能够衡量一下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不要我们逼着去，逼也没有用，我们也不行。 能够自由的抓住的人就蒙福了，是就这样成了，是就这样成了。所以抓住上头的福分，知道的听到的照着去做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教会很自由，人事公司啊太自由太难省，我们教会的话不能够成才。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离开我们教会以后就成才了，很多人一对夫妻刚刚结了婚回家了，我就讲了一句话，我通的话，哎，回去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服侍神。那个姐妹非常爱主，在这儿帮助服侍啊，日本非常好，先生呢就拼命打工供自己的老婆，拿了学位赶快回去了，拿了一笔基金，哇，开饭店，一个两个饭店，身边他住过十几个北京的火锅店呢、他们因为这句话他回去了，多年以后他跟我们牧师，就是因为你听到你这句话回去好好服侍神，我们夫妻两个决定好好服侍神，就到处去学习学习，自己自修。现在他们的教会大概有1000多人家庭教会。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你愿意都可以。然而教会也会有组织，有一些章程，有一些我们偶尔会贴在外面让你们看。但我们现在的教会有这个三个牧师，再加上周军伟长老啊，张庆杰长老，蓝红梅长老，哇，不得了，长老嘞！安利长老说：“哎，你们周军伟几岁呀、啊？”周军伟，安利长老大概38、39岁，
什么？
不是28、29岁，28、29岁。看起来很老，越来越年轻。OK， 28、29岁。很年轻的长老，但是来到我们当中的张启明长老27岁做长老，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你的分量，可以的。所以我们教会很自由，很自由。你如果年轻想要羡慕善工，圣经讲的可以做监督的，羡慕，但是要够格，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要够格。所以呢，把握时间，如果你想要做女长老也可以，女执事也可以，跟我们谈了以后，我说把这个条件，然后达不到怎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可以达到圣经所要求的，我可以达到。然后我们现在的神学生呢，是将来的不得了，传道牧师啊，穆一博、于小佳、周军伟、吴敏的这个。他们也都去了啊，还有秋霞、罗华去读神学，明年会更多。已经听到有人说要去读神学，巴不得，巴不得。哎，我正在笑，说不定也灭去。我们用电子的这个学校可以上课的啊。那这些都是竭力的奔跑，愿意的啊，可以。好，我们现在的执事呢？样，这个样宝王爷，这个建新永泉小佳秋霞低强恩伟，恩伟太忙了，他暂停一下服侍，所以有一个 cover 在那儿，那么你们可以拿来看一下啊。那么到了2个月、3个月以后，10月以后，这些人怎么样呢？会有个变动。为什么？有人要出去服侍，日本教会去服侍，这个神学生有人说长老都要服侍，就说经文就看不到了。3个月要到不同的教会，哎，到不同的去，那怎么办？就要变动一下。所以负责人会有变动，我们又把它放到墙上，这就太好了啊。然后呢，我们的同工，教会同工是什么意思？跟执事不太一样的，教会的你有这个装备，但是呢，也许你来的教会还不够长。时间不够长，也许呢你在某方面圣灵充满，譬如说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经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先做同工，时候到了以后，条件一到了就可以了。 还有人不想做执事，我这样的服侍就很好了，像平原啊，他说我这样服侍就好了。哦，他做了很多，任劳任怨啊，负责我们的饭食，每个礼拜六个去采买。没有听到他说一句怨言，说哎，我这样太忙太累，有没有人帮我忙？没有。但是你们可以啊，请他说，跟他讲说，多讲鼓励的话，哎，我也可以来帮忙啊，都可以。好，那这些呢，隐隐、罗华、李倩啊，李倩你不知道，你是现在是童工了，什么都开始做童工了，就是你想要服侍神了，愿意了，所以你才来。可以，所以我们就请他负责召集下次语文学校那些学生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放假，我们这个营会就完了啊，结束了，那怎么办呢？好，特别另外开一个营会，然后呢，我们请秋霞跟你一起合作，秋霞也可以号召那些学生在竹博大学的啊，让他们也过来。你们呢也可以，有任何语文学校的学生可以通知他们，请他们来参加我们下一期的语文会。那当然是同工，他就是教会的同工。好，那么另外这个哲浩啊，哲浩，那我们的同工是什么呀？服侍的，有长老夫妇一起同工的，一个叫长老娘啊。台湾话叫长老娘，他们叫长老娘，很尊称啊。一个叫执事娘，或者执事公，执事的老公，女执事的老公。那么这个呢，啊，就是说一起夫妇同心，一起同心啊，一起来奔跑服侍。所以呢，我们都把它列入啊夫妇名字里边。宋哲浩啊，夫妇，他昨天请了好多的年轻人开放的啊，到他们家吃饭啊，那么服侍的很多，当然成功了啊。赵普社夫妇啊，任勇夫妇，张磊夫妇，张良夫妇，俊桥夫妇，屈阳夫妇，那这些呢，我们同工预备好了，为什么呢？等到分堂的时候不得了，我们将会分了不同的为他去看一见，所以我们正在预备。将来的同工啊，将来的南前组的小组的同工啊，那么跟现在的啊我们的教会分开来了，以后的同工我们可能不会常常见到，所以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从十月份开始，可能又有一个变动啊。那么蓝红梅长老下面讲的南前组啊，那么他的小组他已经有两年多了，有两年多了吧，小组。哎呦，过年到了哦，从礼拜天晚上的聚会开始
哦，小
子啊，不止了啊，那么好多年了，一晃时间一晃，那么王爷啊他们的同工在一起负责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上面的姚这个姚瑶啊玉华他们有机会有时间就可以参加那边的同工，那这些呢就是列下来他们做一些什么工作分组的这些事情，那自己可以去参。好，另外一个拿出手机来，你们有没有手机？拿出手机呢，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从聚会的开手机啊，但是我今天我们成立的一群叫新喜发光，你们收到没有？没有啊，你们现在看一下啊，真正的我这里想要介绍一下，阳光家人平安，新喜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以赛亚书第60:1，从这个新喜发光，我们教会又是阳光啊，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所以我们这新喜发光全是阳光教会的喉舌，作为灵命建造、圣徒相通、特殊通讯和联络代祷的平台，关于的是教会的官网。官微信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以后呢，师母跟牧师啊，我们会有什么信息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在发布的。 牧师，啊，长老们往这边发信息，其他的什么要跟教会没有关系的信息，请你们不要拿来这儿啊使用，要买卖东西的千万不要啊。那么真是要属灵有建造性的，如果你觉得很好的信息可以发过来一下，也许不知道的话先发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转发。比如说清洁发了一个讲到最近的在耶路撒冷啊，就在前几天有25000的同性恋的人在示威游行，哇，拿了七彩的 rainbow 旗子，彩虹旗子，在那游行，那这个事情很好，带来了一个属灵的警惕。本来单一里21天的禁食祷告，就是从今天开始这三个礼拜的禁食祷告，要纪念整个的圣殿在70年代那个圣殿，耶稣那个过了不到40年，70年代被摧毁了，一个痛苦的日子，所以那个禁食的特别的21天，全世界都在为耶路撒冷的平安而来祷告啊。另外黑暗的势力在前几天就攻击了25000的同性恋上街，非常紧张。那这个呢也不稀奇，这是近代的潮流，魔鬼的作为，包括白宫都沦陷了。1年多以前，谁会想到美国代表的美国政权的白宫会挂着七彩的旗子？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不可以歧视那些少数的民族同性恋者，但是圣经怎么说？所以我们知道真理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立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啊，那么这个平台里我们会不断的有信心感动，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教会重大的事迹，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昨天哇，光川区那个北千住有烟花啊，烟花，那么你可以先啊打一个小组里头，自己不同的组群去，可以有这个地方邀请。但是如果要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阳光这个新区发光群的话，先问过我们好不好？然后我们讨论了以后，我们说好，像这个礼拜六在南千住有最大的20000多发的烟火啊，在南千住礼拜六啊，那么也许我们会讨论一下，要不要到那儿去占位置，去祷告，去我们聚集一下 barbecue 或什么东西，因为就在南千住啊，那这个呢，我们。要先进无国，不需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去，好吧？好，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群有一个同步的灵修的，你们有没有收到？我在这儿发了一个第一封微信，那个是李培俊，就是师母提到的，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在这儿读书回去了，啊，她嫁了一个风险投资。一个理财的专家在上海上电视了，啊，一个名人啊，许晨啊，信主以后，哇，不得了，这个太太坚持一定要信主，而且把这个来勉强来做礼拜，后来受洗，在你们家受洗，在低墙家受洗，哈利路亚。那他呢，可不得了，在伦敦拿了硕士，回来财务方面的，他现在是影响很大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个每天几年以前就开始了，把标杆人生的作家 Rick Warren， 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啊，标杆人生呢，我们教会有他的书，那个作家所写的小品灵修小品拿来作为推广，他每天再忙都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发给认识的。那今天呢，我们采用他的，也发给我们阳光教会，所以你们可以中文、日文，还不是英文啊，英文跟中文都好好的学一下，这样每天看一点，每天看一点，你的英文也会进步。更重要的是，灵命会进步。然而，不是强求，我希望你们能够 有空去读，读了以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感想，也可以跟我们发一下，好不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好好的利用微信。啊，这个呢，师母是先进，我是后进，但是我要跑到他前面去了。因为这个小叶的事情，我狠下心来，我打字不行了，现在开始学。我一直想到这个懒人的想法，哪一天一发明，只要讲几句话就出来就好了。现在有人了，我还没学到，他会告诉我教我。
你还是后进。
哇，学无止境，同时还在学习，在学习，那我们真是彼此激励，好好的学习，一生进步，能够不断的进步。好，那我们起立，咱们请杨牧师做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谢你主来保守带领我们这一天，我们也感谢你欢喜看到神迹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要我们也看到教会主啊需要不断的来增长，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一些瓶颈，但是我们相信神啊，我们忠心良善的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样的持守，这样的祷告呼求你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你的灵要再次的来更新我们，主啊你来提升我们，好叫我们主啊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配合神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带领，使我们进入更加全备的地步，也叫神你自己的施工能够继续不断的来得以扩展，主啊让更多的人因此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祈求神你自己恩待祝福，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神的话语，主啊我们能够深深的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也学会怎么样的去遵行照着去奔跑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呢要浇灌更大的福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为主你说你要使我们得自由，要使我们蒙福，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在这个时候祈求神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也祝福我们等下要领受的这些的饭食，就是灵洁净，让我们吃到身体能够有健康，也让我们属灵上也同样的能够健健康康的来成长，主啊一切有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求神你自己亲自的保守看顾，照着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所呼求的，主啊你会有他们来一一的成就，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领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
Amen.